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的节目。那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啊，种菜养花要经常除草，费时费力，草坪中的杂草呢更是顽固难消。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要如何对症下药，合理的选用除草剂以应对不同的需求呢？在本期的园艺热线之中，园艺高手张崇岩呢就要接着上期来同您细谈除草剂的选用。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那我们呢，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张老师啊，那在上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是和大家介绍了这个除草剂的主要分类，以及一些常见的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对这个草甘膦有一种谈虎色变的心理啊，觉得可能会致癌啊，然后也会担心这个草甘膦用了之后会污染菜地土壤，然后带来一定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可能都是在寻找一种比较有机然后是比较环保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可能是不含草甘膦的一些除草剂之前，可不可以先请您给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上期节目的一些主要内容呢？
好的。
嗯，
因为除草剂呢，现在大家听到除草剂就是想到那个草甘膦，接下来就想到有生癌，是吧？所以好多人一说到除草剂啊，这个不能用，那个也不能用。我带这个问题，我就找了些好多那个除草剂的资料，还有到班宁斯啊的地方去看，各种各样的除草剂，它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是吧？不同类型的、不同牌子的，后来找到里边呢，当然了，大部分呢除草剂呢还是草甘膦为主的，是吧？但是呢，还有部分呢就是不含草甘膦的，而且是比较有机的啊。这样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除草剂都是致癌的，都是草甘膦的。所以呢，假如我们现在家里边有的时候需要那个除草呢，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选用那些不含草甘膦的除草剂啊。比如说我现在先找到一个，就是有一种呢，它里边含醋酸氯化钠，啊，它里边是这两个成分主要，它主要是控制什么呢？控制那些杂草、苔藓呐、藻类、那蒲公英、爬在地上的大象草啊、海角草这类草，就是比较杂七杂八的啊这些。因为它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厨房里都看到的，对吧？醋酸的醋精，所以呢还是非常是有机的，非常安全的啊。
嗯，
具体的那个图片呢，今后在那个文字上可以放图片，名字可以按照这个图片看。
嗯，那也像这个张老师说的啊，就是有关这些除草剂具体的名称和图片，在这个节目完成之后呢，我们会把相关的内容给发布到网上。那刚才呢，张老师也是向我们介绍了一款是不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啊。那跟这个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相比，不含草甘膦的除草剂是不是这个除草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呢？
它有的效果呢肯定是没有那个草甘膦好，草甘膦啊看到绿色东西全部杀的，所以那个是太霸道。这里呢我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就选择我要杀哪些个杂草。好，现在第二个呢还另外一种叫 organic 那个位置开了啊，去了。 它里边主要是那个成分呢，就是壬酸。壬酸呢，它是有机的，它这种酸呢，在食品工业里边制造那个椰子啊、果浆的那个香精用的。在烘烤制品里边、肉制品里边啊，冰冻到乳制品里边都会用到。还有它还能做到油漆、干燥剂啊、增稠剂啊。
任何剂里边都能用到，所以壬酸这个东西呢还是比较那个安全的，它说除草剂呢主要针对什么东西呢？杂草的幼苗，在一年之内的效果比较好。还有呢，它用了呢不受雨水的影响，比如说明天下雨，我今天喷了，早上喷了，下午下雨就没影响，还有呢，它有什么优点呢？它分解比较快速。 它的残留，那横扫残留是吧？这个它的优点，它呢主要是防止那个一年生的，叶子比较宽的，比如像那个草头一类的、山叶草啊这些，那叶子比较宽的是吧？这是杂草，这个效果特别好。尤其这个幼小苗刚刚长出来的，就15公分之内的，假如开花了。
它就效果就比较差一点了。所以呢，可以，假如碰到这种情况，比如像好多，人家我的草地里边，长了这些这个开那个粉红色花的炸酱草，这些呢，我你可以用这种的个除草剂呢，就对付它了。还有呢，它有特点什么？喷下去以后，大约半天就见效果了，叶子开始变化了。
其实1-2小时就开始脱水，4小时到1天了，它就死亡了。那如果是刚才张老师也是说的，这个是药剂的作用结构是让这个细胞膜破裂之后脱水。那我知道现在悉尼那边的雨水也是非常的多，如果是在这种雨水非常多的情况下用这一种除草剂，是不是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呢？
它应该影响比较小，你碰到下雨啊，肯定会影响很多的，对吧？包括草甘膦的，那就更需要这个，所以它这个雨水影响更多，但是它壬酸呢比较好一点，因为它喷在叶子上边，雨水对它没冲刷作用了，所以呢它就效果更好一点。另外还有一种呢。 它是天然植物的植物油的，也是富含草甘膦的，叫斯拉希尔这个名字。它是多功能的除草剂，也是苔藓呐、藻类啊这些东西，因为好多草地上啊，这墙上，它下雨天，尤其下雨天特别多，那些藻类也会长了很多的。 所以这个呢，它主要针对这个藻类植物，效果特别好。所以说这个是
Slasher Organic Weed Killer。如果是家中有那种苔藓呐、或者是藻类植物的话，如果是选用这一种不含草甘膦的除草剂，也是效果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这里补充一下。
它这个东西呢，成分我不太了，不是很了解，可能呢，不是这么有机，主要是好多人家里边呢，我要砍树啊，我要什么竹子啊这些东西啊，也是比较难杀死的，就是用草，哪怕用草甘膦也不是很容易杀死的，那就用另外一种，也是这一两年才刚出来的，是脆，那 blackberry。
这种小瓶的，
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比较难除的，难杀死的。 就是要买这种就效果更好。另外还有一种呢，因为现在我们喷药水啊，因为都是透明的，你喷在上面到底喷到还有没喷到，你说漏了，你说喷重复了，喷了喷浪费了啊。所以呢在那个班尼时我看到一种是眼染料，它蓝颜色的，把它加在那个药水里边一起喷，那就你喷到地方就也会显示出来，哦，有蓝颜色出来了，那我就知道我是喷过了啊。没喷到的地方那就没有颜色。最近有人呢在说，在群里面说了，哎呀，我在公园里边挖那个马齿苋，怎么是蓝颜色的啊，回家也洗了几次才把它洗掉。这种呢我劝大家就不要去挖了，因为呢这都是康社里边工作人员，他是负责专门杀打草的，所以他们用了这个以后，他是看得出来，哦，我这个马齿苋可以杀掉了，然后蒲公英我杀到了啊。所以呢你们看到这个有颜色的那就是喷过那个除草剂了。当然了，康社里面他们用的大部分全是那个含那个草甘膦的啊，不是那个这么有机的，因为他不管的，他主要是杂草嘛，效果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可能说就是康索他喷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到可能会有人把这个一些他外面他认为是一些杂草的一些植物带回家去食用啊，所以他在就是选用除草剂的时候也不会太多的去考虑到一个有机或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但是就像张老师刚才说到的啊，就是一般康索在喷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加上一个染色剂去让大家提醒大家这片这片地啊是喷过这个除草剂的呀。如果就是拿回家的一些东西发现这个根如果是蓝色的话，可能就是意味着这片是喷过除草剂的。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张老师在第一段的时间里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个不含有草甘膦除草剂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我们线上现在已经是有听众朋友们在等待了，也是请您在线上呢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接入您的来电。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节目。那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种菜养花呢要经常的除草，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的费时费力啊。那草坪中的杂草更是顽固难消，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的对症下药，合理的选用除草剂来应对不同的需求呢？在本期的节目之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岩就要同您接着上期来细谈有关除草剂选用的话题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向专家提出有关园艺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你好。
张老师，那我们现在还是来接听一下听众们的热线电话。
好的。
哎，王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请问您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主持人专家早上好，我想问就是那个在澳洲这个各种果树啊，就是施肥的时机和季节吧，就是几次啊，各种果树有不同吗？
果树呢一般的这个春天都发芽，发了芽以后呢就开花，开花就结果啊，这是大部分的水果都是这样的。
对
啊，一般呢我们果树呢因为它多年生的嘛，一般我们过冬的时候到秋天了，那我们就要下个过冬肥，就是要下冬肥，就沿着那个地水线挖条沟， 挖沟呢，就20公分到30公分深，或者打洞也可以，绕着它一圈，打些洞，把那个鸡粪啊，我们做的肥啊，放在里边，再用土呢把它覆好。因为经过一个冬天2-3个月下来以后呢，它慢慢的在往下渗透，啊，这根呢就吸收了，这呢对它春天开始发新枝的开花呢，这个非常有效了。还有呢，就是它在开花结果中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追吸肥，根据它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开花之前都用一些磷钾肥，让它多开花多结果，必要的时候呢，我可以用一些那个盆，啊，因为好多呢土壤里边缺盆，会影响它里边那个花粉啊、脂肪的发育的，所以缺盆了以后，它开了花，它就授粉也挂不住果，不能挂果的。
哎，张老师，你刚才说这个就是我没听明白，叫缺什么盆？什么叫盆呢？
它是一种微量元素，植物必须的，少了盆，它里边那个花粉就发育不好，发育不好，它授粉就不能授精，不能挂果了。
嗯，
所以呢，我们一般的在这个时候呢，都是结合下磷肥，我们一般的都习惯用那个磷酸二氢钾了，因为它可以100%化在水里边的。可以浇在地里边，也可以喷叶子作为叶面肥，这个效果很好。假如结果了，那我们可以了用，还是用的磷肥钾肥，哎，跟着喷叶子来补充它的钾。假如挂果了以后，果收了，它就消耗了很多营养，那么我们还需要这继续呢，比如这些要下肥，让它恢复身体。那时候这个时候呢，可以我们用一般的那个鸡粪啊、牛粪啊，这个都可以。
嗯，那我这里也是帮这个王先生问一个问题啊，那可以怎么样来给这个果树来补充硼这一种微量元素呢？
啊，硼可以这样的，在那个沃沃斯啊，在大超市里边，在放在清洁用品的那个架子上买那个硼砂，4块多钱到5块钱左右就半公斤，用1/1000喷这个浓度化水以后呢，喷叶子，大约是一个星期喷一次吧，就整个的叶子全部喷了以后，过一星期再喷，就3次，基本上可以补充它的那个缺少的硼。
那是在什么？
假如是有的话，比如像那个柠檬、橘子树，啊，这一类，它一年要开好几次花的，啊，不断开花，不断结果的，那你过每次开花之前呢，喷一下。
啊，开花之前。
嗯，那就是可以从
喷啊，
嗯，
一定要在花，就是刚好这个刚刚长出新枝、新的叶子，这个时间开始补充。因为等到你看到花了，它里面就定型了，你再补充没用了。
哦，那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就是冬眠之前施肥，那么在澳洲现在是属于刚刚就是浅秋吧，刚刚立秋呗，就按中国来讲是刚刚立，再等一段时间吗？再等4月份施肥可以吗？还是这个
再晚一点？那个对，你等到看到那个落叶的时候。
哦哦哦，
当然了，你现在是树上还有果的，也可以摘一些肥的。
哦，
有的有的时候上面还挂着果吗？因为它还是需要肥的嘛。
哦，那我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我家这个那个叫什么果，叫不是枇杷果，就是那个，哎呀，这一下子还想，这个果呢是怎么回事？就是，发硬，就是说，连续2年呢，我还注意浇水呀，有时候可能是不是，就无花果呀，是不是因为浇水浇多了， 还是施肥施多了，这连续两年这个果呢，结的都挺多，但是发硬啊，它个别的能吃，大部分不能吃啊。
嗯，啊，
你这个这个肥不够，苦无花果消耗肥很多的。
啊，肥不够。
嗯，
嗯。
哦，肥不够啊。
那如果是这个无花果肥不够的话，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给它补充一些呢？
哎，你现在那个树底下周围，过一两个月，下去鸡粪。
哦，过一两个月就要施一下。
对，有的人啊，就是种了果树，就想不到去给它吃，给它下肥，好像这个天然的老天爷给的，哎，就是我。什么都不管的就浇些水、
啊、
这不行的，一定要加肥、啊、你加了肥一下就看了效果就不一样。
哦，就是、嗯、而且还不是加一次，就是经常性的一两个月就要施一些肥，
嗯，
这样无花果吸收这个这个水也是多长时间浇一次？它是个老树，挺大的老树。
老树你这样，我刚才说了，冬天了，绕着这个树的周围一圈，就是这个树冠，比如说有三米直径，那就在最外沿这个底下来这个位置挖一圈沟，挖了沟以后，那里边就放肥。假如它的树根长在表面的，你没办法挖沟的，那就在没有根的地方挖洞，啊。挖个20公分、30公分这么大洞，挖30公分这么深，放一堆鸡粪下去，把土盖上去，那就甚至这个一圈多挖几个。
啊，
这样弄好了以后，对。
我那个发酵那个豆腐渣，冬天那个就是树叶掉了，喂这个可不可以啊？发酵后的豆腐渣。
嗯，
这可以，这样很臭啊。
啊，
这你受得了就可以啊。
他说这个发酵的豆腐渣可能会有一些异味啊。
哦，
对
呀、
啊
嗯，可以用，
可以用，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异味啊。对，
啊，
但是这个豆腐渣呢，它主要是氮肥，尤其你的果树呢，你要再去买一些那个过磷酸钙。还有那个硫酸钙、硫酸钾，要放在一起，要不然它开花开不好。
嗯、
啊，那个
叶还
有
很多，就
张老师，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澳洲种那个萝卜，是不是现在种还是月底啊？三月底还是四月初种萝卜？
现在天气可以种，因为天气不热。因为今年天气反常、
嗯
啊、那正常
现在也可以种，
正常如果天气还热的话，正常应该是三月底或者四月初种，是不是？
对啊。
嗯
嗯，好的，王先生，我们因为这个时间
的
问题可能只能回答到这儿了啊，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嗯嗯，谢谢您。嗯，那刚才这个听众说到了这个施肥的话题啊，可能张老师在节目中之前也是多次科普施肥，它是要一个薄肥多施啊，是不是张老师？嗯，
对对
对，
不可能一下子一年只放一次肥，没有这种长效的那肥的，
嗯，
因为它慢慢的分解，慢慢的给植物吸收，还有下雨把它都淋走了，到最后都肥都没有了。
嗯，是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是给自家的果树或者是一些蔬果施肥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来再继续说回到这个有关于除草剂啊，我记得张老师在上次的节目中也跟我们说过，还有一种是选择性的除草地，可以用作可以就是去杀死一些特定种类的杂草，就是在澳洲的有没有一些常用的选择性的除草剂，大家可以去选用一下呢？
有啊，就上次那个就 buffalo， 因为好多家里面种的那种草地上啊， 用的这个 buffalo 那个就公牛草，
公牛草
比较宽的，不会长得很高的，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因为它这个结构不一样，所以呢，假如在这个里边长了其他杂草，你要除很难除的，那就是专门有一种就 buffalo pro， 用这种喷，它对这个公牛草没有影响。那对其他这个杂草呢，就会杀死，啊，这就是选择性的除草剂，这比较典型的。
嗯，看来这个对家中有这种公牛草的听众朋友们也是非常有用的。那我们现在呢，线上还是有几位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还是先来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接入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节目，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好，雨夜你好。
嗯，张老师，那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啊。嗯，
好了。
吴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啊，专家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啊，那个他那个樱桃树吧，结果倒是还可以，但是全被果蝇给吃了，就是说你一打开那个果实以后里全是那种像蛆似的那种小虫子。这有什么办法吗？
这有几个办法。一个呢，就喷药，专门有对那个果蝇的药水，在开了花开始结果了以后，那马上要喷药。因为什么呢？果蝇会在那个小果上面产卵，你喷了药水呢它就不过来了。这个呢你就要过一两个星期要喷一次，过两星期喷一次，等到它一半大了以后，它皮比较厚了，那果蝇就没办法那个产卵了。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办法就是挂黄板，有一种板呢就是像硬板纸一样的，它上面是黄颜色的，这种纸表面有那个胶，因为果蝇呢它比较喜欢黄的颜色，你挂这种板，这你可以有胶的挂在树边上啊，它果蝇看到的也非常去有些粘在上面了，所以减少那个果蝇的那个密度啊。还有一种办法呢，你自己有那个可乐瓶，边上钻几个洞，像筷子这么粗细的这个洞，这下边呢里边放些糖啊，放些那个香蕉皮啊，这些烂水果它比较香的啊，放些水，那你就挂在那个树边上，果蝇闻到这个味道以后呢，就钻到里边去了，它就死在里边。主要是可以有这几种办法。另外还有一种办法，在邦尼斯有买的，它专门是有一种性引诱剂，这个呢它专门杀死那个公的那个果蝇，把公的都杀死了，那个它就不能繁殖后代了，这样呢才可以彻底消失这个杀死那个果蝇。
嗯，主要说可以是有这四种办法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啊。嗯
嗯，
您说的，喂，喂，
您说的
那个第一种方法，那个药物是具体的名称，您能够推荐一下吗？
哦，这个你到邦尼斯去看，它上面呢，画的那个都是水果的。
如果是去邦尼斯看的话，它上面可能会画着一个樱桃的图片呢，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去处理这种问题。
叫 fruit fly， 果蝇啊 ，fruit fly，fruit
fly，OK， 好的，谢谢，谢谢，
这个名字。
嗯，好的，也是感谢您参加我们节目啊，谢谢您，嗯。周女士，您好。
喂，你好。
哎，您好，
主持人好，
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张老师，哎，对了，我的无花果树不知道为什么。先是一半的叶子就是从外面浇，然后往向里面卷， 现在是整棵树都这样了。我想问一下詹老师，是因为什么虫还是生病了？
嗯，
它叶子整在枯掉是吧？会。
哎，对的，外面先
背面先，它叶子背面先是咖啡颜色的。
哎，对的，
慢慢的，对的，它是菌。
什么菌？
菌感染。对。
哦，什么菌？
因为我家也发生这个事。
哦。
去年也有，今年。
哎，就是去年到现在。哎，今年就是全株、
啊、
全部的果树都这样。
后来呢，我到本年市去问他们了，但是可能我问的人不对头，他说、这个没关系的，它天气关系。
嗯。
但是我看资料，感觉就是像菌，所以呢，我不去管它，我就买了那个满可，不是，他说不用管，我呢不行，我去不管它。我去买那个药水，就是 Mancozeb， 这个是用杀菌的。
什么药水
？Mancozeb
杀菌的，哦，不是杀虫的，是杀菌的。
杀菌细菌的。
啊，细菌的。
啊，
杀细菌的那个，不是那个杀虫的那种药粉。
不是杀虫，因为它不是虫嘛，这个要分清楚。
哦。
一个菌跟虫不一样的，
哦、
不能那个、
哦、
乱了的。杀虫的药水去杀菌没用，杀菌的药水。就是杀虫没用的，我
就喷了两次。那叫什么名字啊？啊，就好了哈。
MANCOCEB。
哎，周女士啊，那这个关于这个药水的名字啊，在这个节目过后，我们来短信发给您吧，因为在节目上可能说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啊。嗯，
好的，好的，谢谢。
这个药水喷的，叶子正面跟反面都要喷，还疏感就是。大树树身上周围的地上都喷，啊，各一星期再喷一次，
哦、
我喷两次，
一个星期喷，
现在，对、啊，
就是一个星期喷一次，还是隔一个星期喷一次？
隔一个星期。
好的。
喷两次，
好的，谢谢。
好的，嗯，感谢周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嗯，感
谢
你，谢
谢主持人、啊，好，
谢谢
赞老师，
嗯，
拜拜。
嗯，张老师啊，那我们来继续再说回这个有关于除草剂的问题啊。那就是您自己那边有没有一些关于除草的小技巧、小贴士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
好的，
嗯，
因为大家呢会不会感到地里边经常会长一种野草，像韭菜一样的，
嗯，
你拔都拔不掉，拔都拔不干净。因为它的根呢长在土底下是10公分以下，还有呢它下面的根呢像那个很小的洋葱头一样的，周围长了很小很小的小的十几个，
嗯，
也就是把它这个土挖开了以后把这个中间这个拿掉，但是它一不小心那个很小的那个小的那个籽啊在边上它又会长出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除草剂就是那个草甘膦的除草剂，就用这个东西，用芭比 Q 的夹子，就芭比 Q 那个不锈钢的夹子，上面用胶水沾两块海绵，把这个药除草剂那个沾在那个海绵上，就那用这个夹子夹住这个杂草，把它拉一下，这样那个就是那个除草剂的很均匀的涂在那个杂草上边，就这个洋葱草上边，这样你边上那个花什么东西都不受影响，你这样这个弄一下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它草就枯掉了，我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它都没长出来。假如不是这个办法，你这个草你就拔掉，哎，过一两星期它又长出来了，越长越多，所以呢用这个办法呢效果很好，而且呢对周围呢没什么影响，也不用担心，哎呀我除草剂一喷把我边上菜啊把我边上那个玫瑰花叶子啊都搞死了啊，所以这个方式很好，这精准打击，就我这样一颗我就夹住个叶子就摸一下就好了。
所以说刚才张老师分享的这个方法就相当于是把这个草甘膦给用成了一个选择性的除草剂，不过是一个手动型的选择性的除草剂啊。那我再来跟听众朋友们重复一下，就是用一个烧烤夹子用胶水给它沾上海绵，然后在海绵上沾上除草剂，然后夹着这个杂草的叶子拉一下，把除草剂给涂到这个杂草的叶子上，这样就可以精准的给它打击这个杂草了。那这个方法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用啊，也是感谢张老师给我们来分享这个方法。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园艺热线的节目啊到这边也就是告一段落了。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来说了说有关于这个不含草甘膦的除草剂的一些相关的分享。那如果您是想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的呢，您可以到我们 SBS 中文的网站上去找寻相关的文章，里面有关于更多详细内容的解释，以及关于药剂的照片、图片以及名称。那感谢您今早的收听与陪伴，明早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